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见到这么一群爱主的人。当我们在主的爱内彼此相爱时，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主在我们中间，一切的美好事都会发生。我们就跟在我们中间的主耶稣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发自内心对他的爱。亲爱的主耶稣，是你在恩典中拣选召叫我，让我来到这一个你做主为王掌权你的筵席里。我的心是满了欢乐，满了感恩。主耶稣，我渴望在这里向你献上我的爱，向你献上我的心。我不愿意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是一个生活里跟你亲密往来的那一份属灵的实际。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求你让我们认识你。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真不知投奔谁。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里，有很多的谎言，甚至敌基督、假先知、假教师，错误的话也充斥在你的教会中。主耶稣，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耶稣，你爱我们就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永生就是认识你，认识阿爸父所派遣的主耶稣，你就是真理。永生就是认识你，认识阿爸父。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让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对你充满了真实的认识。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何西阿先知书的第四章第六节。神爱我们，他不愿意任何人丧亡，他甚至打发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知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不愿意人丧亡，但是人拒绝了他就会丧亡的。他给我们恩典，我们要把握这恩典的时刻来回应他。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六节，我的名因无知事而灭亡。主的名因为没有知识就灭亡了。他们不知道耶稣的名至高至圣，凡求告这名的必然获救。他们不知道，他们就不会求。有很多耶稣要给我们的丰盛，就是因为我们不知晓，我们活在贫乏中。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我们如果弃绝弃掉主耶稣赐给我们真理的光，那真知灼见真理的话，你弃绝他的话，弃绝他的知识，那么他也会弃绝你。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当我们能够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时机，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爱我们，已经为我们准备了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有一类人叫做爱神的人。那么这一类人就是你我。你若不爱神，不会在这里出现的。我若不爱神，我也不会在这里出现的。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惠，就是认识庄牧师这一位真心爱神的忠信的仆人。 跟他在一起非常非常快乐，就是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谈话，真的让我们彼此的知识都越来越多。我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深深的知道会有一个爱神的牧者，属灵的权柄就会带着大家都会爱神。那一个只在世界里败坏的，那么他带着这羊群也远离了主。所以我来到这里真的是如我所期待的，昨天来到这里就感受到多么多么温馨的地方，一群爱神的人讲话就不一样。感谢神要把我们在幕后的时代聚在一起，聚在他祝福的家中，聚在他祝福我们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必须同心同意的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中间。教会再多人数彼此勾心斗角，神没有办法住在那里。那么我们怎么得着神的知识呢？没有知识就要灭亡。在箴言第一章那里提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始，就是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我们开始会有知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第一章第七节，你若不敬畏耶和华，你的知识都没有打开，连开始都没有。敬畏耶和华就是把他的话当话，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听，他怎么讲我就怎么行。他要我们爱他，他的话也说，那爱他的就是遵行他诫命的。你说爱他，你却逆着他的话，他要你爱人，你偏偏不爱人。他愿意把知识给你，你偏偏拒绝他，就是不敬畏，你不是真爱他的。你若真爱他，你就要遵行他的诫命。这敬畏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去行，你就开始有神给你的知识。这一个知识是神给你给我们的，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有很多隐秘的知识是属于耶和华的，然而打开的启示就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后裔。我们要盼望神不断地把他的启示给你，让你得着他的启示，照顾你的家，照顾你家中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父母，甚至于要照顾神把我们聚在一起的家庭教会，小小羊群。他会给智慧，他会帮助我们做我们当行的事。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一个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先知或者是大先知得着的启示，而是先知中最大的先知主耶稣。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最大的先知的预象。先知就是先于众人知道，先于众人听到，先于众人见到。为此圣经也讲先知叫先见者。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是阿爸父赐给他的，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他要把快要发生的事，真的非常非常迫切，很多启示录里讲的启示有些已经应验了，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的七个教会都应验了，那么后面讲到的在天上的异象，打开七个印，打开七个号，有七个碗，就在加速的应验中。 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帮助我们，他要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有人说启示录很难懂，对，真的不容易懂，因为不是从世界来的知识想到的。可是启示录也很容易懂，就是神是直接用他的心，他的爱告诉他的仆人，如果你是真心侍奉神的仆人，你就会懂。如果你只是跟别人一样做个牧师，薪水很高，收很多奉献，可以吃羊肉喝羊血，就是不照顾主的羊，那么你不是神召叫侍奉他的仆役。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不是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甚至他们会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说过预言，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过奇迹，我不是奉你的名驱赶过魔鬼。耶稣没有否定他们做这些事，是耶稣要我们信徒都做这些事。那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让我们惊艳到他愿意我们知道他的话是有效力的，是真实的。但是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没有亲密的关系，你们离开我吧。如果在那个时候主关上了门，你离开，你要去哪里？那些人不懂主的心，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往来，这一个认识指的是生命非常非常亲密的往来。其实我们的信仰最美好的就是认识神，可以跟他亲密的往来，他每天都是新的，每天清晨他都是新的，每一天他都是新的，今天也是一个新的一天，他让我们来到新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新的灵来侍奉，来赞美敬拜，我们以新的生命来承受他给我们新的启示。你若是一个真心侍奉他的人，你就要停止你自己肉性的妄动，主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要做，你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这样主就会告诉你当行的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阿爸父的旨意要你们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听从他所派遣的天主子耶稣基督的声音。你听他的话，他会告诉你，而且他召教的事他一定会成就，让我们惊艳到他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所以这是给他的仆人，你说主我要侍奉你，那就是对你今天启示就要临于你。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就在神的作为里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得着这启示，在第一章他为了神的道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拔摩海岛是一个监狱，四周都是海，就是你完全跟人断绝了关系，人也不能去，你也不能出来，整个都被隔离了。有的时候神也把我们摆在一个完全隔绝的地方。记得一件事，我们的周遭仇敌可以隔绝，可以阻挡，我们的周遭有很多的因素可以被封闭，但是有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阻挡，就是天。在人类都绝望的时候，就是你得启示的时候。约翰就是在那一个地方，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号角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 推亚推那、萨迪和菲拉铁菲、老底加的七个教会。七，在圣经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今世的圆满。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一切的受造物是四，所以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有几部福音呢？四部。那么三加四才有今世的圆满。这七个教会就是圆满的教会的属灵的样子。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教会属灵的光景是怎样，他要我们在那里是得胜的，都有得胜的，不要在那里是一个失败的人。失败的人就是蜘蛛人。蜘蛛人是什么意思？ Spider-Man， 失败的人。我们不需要有失败的人那种能力，世界里的能力，我们要的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在一切事上夸耀主的得胜。他已经得胜了，所以约翰是得到启示，在天上得到启示，就把这启示告诉了七个教会。我们继续翻到当他做了他要做的事，神就继续把后来的启示告诉他。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五章，约翰被提到天上，看到了天上的宝座。第一节，我看见坐在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里外都有字，就是很多很多的字。神的话又叫做 word， 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英文就是 word。 在起初就有神的话，太初有道，道即神。这一个世界是他用他的话所创造的，凡受造的都是因着他的话为他而造，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很丰盛的启示。神只要一句话就给我们好大的得着跟安慰，让我一生都改变。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字，它却是被封印封严了。这一个封闭的启示是从创世以来直到这个时候众人都不知道的。第一个知道的是约翰，只知道有这个启示，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得展开了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人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没有人配得展开这书卷。约翰听了以后就大哭。为什么哭？他爱，他知道教会需要这启示，他知道这一个发自内心爱的哭泣是强有力的。有时我不知道怎么祈祷，只是看着主泪一直在流，我跟主说，我虽然很痛楚很困难，我不后悔做你的工作，我要继续，你帮助我。主就安慰我。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回头去体会，在我跟神最亲密的关系里，常常是我在人世间最大的磨难跟痛苦中，他量给你我的，不要浪费那段时间。所以他大哭就是一个很大的爱，讲不出话来，只有哭泣。但是神明白他的哭，眼泪是会讲话的。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七印。第九节，唯有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宰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主耶稣， 唯有他可以展开这一个启示，而且特别提到他成就了什么，也就是你愿意背十字架舍弃你自己，你就会得到很多神特别给你的启示，让你帮助兼顾其他的弟兄。所以主耶稣唯有他是配得的，他被宰杀，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是他付代价把我们赎回来买回来的，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就叫我们这一些成为国民，国民的英文这里用的是 nations 国度，让我们成为他的国度，天国就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周遭，当我们活在他的爱内，天国就在我们周遭，就是国度。这得胜的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要一直进到勇士里。有一些付代价的家教会，不要管那个名称，而要管主喜欢你们怎么活，你们要怎样的按照他的旨意来活着。又叫他们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他要我们做王家的祭司，君尊的祭司，让我们成为侍奉他最高职分的，按照末基喜得的名分，永为司祭，在他的国度里侍奉他。这是我们多么多么大的恩典。这印就这样的被打开了，让我们翻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当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四是有十节，第五印一定是在一二三四印被揭开之后才揭开的。四是有十节是神的时候到了，约翰得了启示，也附上了那一份渴望，就到了这一个揭开第五印的这一个神圣的时刻。我看见，他看见，这一个看见是最初的启示。我们看见了，我们要珍惜所看见的，别人没看见不知晓，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是君尊的祭司，那是尊贵的职分，不要把它丢弃了。看到他给我们是国度，就不要把它变成贼窝。求主也让我们看见约翰使徒所看见向我们传报的真理。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宰杀之人的灵魂，他看见的祭坛，在圣殿里，在会幕中有一个叫做祭坛，就是外面的那一个殿院的，要进到里面的圣所，圣所有一个门，进到圣所里还可以，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那么怎么去进到圣所里呢？那里有一个祭坛，就是要奉献，要准备。所以你想到盼望进到帐幔的深处，见到神的荣耀，你就必须是一个奉献自己为神而活的奉献的人。只有这一个祭坛在那一个圣所的入口的前面，所以他看到了这祭坛。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应当如此侍奉。弟兄们指的就是基督徒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些侍奉神被神救赎属于神的基督徒们，我们都当做这件事。也只有基督徒们 可以奉献自己的身体。非基督徒除了罪之外还是罪，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我们以前总是觉得说，我把我的劳苦交给你，我把我的罪交给你，我把我的败坏交给你，我把我的坏脾气交给你，你为什么不讲你把你的好的生命从神而来的交给他呢？为什么把你不要的垃圾都给他呢？要把最好的给他，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所以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应当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你把你的身体献给神，那你口袋里的钱包的钱是谁的？神的。你的身体都给了神，你的房子、你的家、你的一切都给了神。你把你自己给神，这是新约的子民所应当的奉献。而这一个奉献是活祭，就是活的祭献。这一个活祭的意思就是，我祭上去，神使得他继续的活着，给我新的生命，我就继续的可以继续的活着献。我只要活着，他使我永远活着，我就永远活着一个献祭的生命。这一个献祭的生命，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当的敬礼。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者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的旨意。这一个奉献，神就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当你真的奉献当活祭，很容易知道。你若不奉献，你是不想听神的话，神跟你讲，你不愿意听。有一位姐妹把她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有一天她听到神呼召，就是她的牧师说，我们教会缺一个吸尘器，你们谁家有多一个吸尘器，你不用的可以拿到教会来用。这姐妹好高兴，说，神啊，我一直想要买一个新的吸尘器，那么我就把旧的这个吸尘器给教会。他就这样的决定买了新的吸尘器，准备要把旧的吸尘器拿到教会给牧师。早上在祈祷时，主就说，你不要的吸尘器我的家也不要。他怎么样？但是我用新的旧的给教会啊。可是他跟神认罪悔改，是把新的给教会，自己继续用旧的。这就是神会在你的生命中不断的更新你，帮助你。这一个更新帮助，就是让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为重心。有一对爱主的弟兄跟姐妹，当神的爱吹破他们，他们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就希望买大一点的，可以让神在他们的家中有家庭教会的聚会。神真的就这样给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房子。可是聚会多了，神祝福多了，人就多了，时间就长了。有的时候聚会结束之后，大家很喜欢，就继续谈，又不走了。所以确实是有很多的辛苦。这太太就说，我们要严格的规定，一定到几点几分就必须走人，不走人我就发火。这弟兄就觉得好像不太好这样吧，要不然他们不听的话就不要来聚会，这真是不好吧。可是吵架有用吗？主一主的人不要吵架。这弟兄去祈祷，神讲话了，这房子是你们奉献的，是我的，我愿意给我的子女们怎么样用，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用的是最多的，是我愿意你们在这里用。这姐妹弟兄就愿意，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把家给神的子女们用。甚至有时别人家在轮流说，啊，我们因为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在这里聚会， 有谁可以帮助我们？他们家就说我们把握所有的机会，因为是神给的。当你奉献，你的思想会日益更新。主耶稣基督也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八章，你们来跟随我，要背起我的轭，背起我的十字架，要为我的名和为我福音的缘故弃绝自己，舍弃你的性命就会获得性命，舍弃的是你魂的生命，你就会得到更新的好生命。谁为了自己而不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他就会丧失性命。祭坛就是十字架，祭坛就是我们的思想不断更新的地方。你要记得，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是属于主的。主要更新我们，帮助我们。有时我们的这一个旧的生命非常非常顽固的，但是神会帮助我们，他不是一天就进入圣洁圆满的，而是一个过程。这活祭就是继续的祭，继续的祭，继续的祭。不要肉心发动，我不来了，哇！感谢神，他不放过你，因为你跟他有盟约。他不放过与他有盟约的人，直到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所以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人有灵，有魂，有体。这一个祭坛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这一个献祭是要流血的，生命在血内，就是我们的魂，是有魂里的生命，就是我们有思想、情感和意志。这思想、情感和意志会在祭坛上，会在那里丧失自己的性命，会让自己的血是在祭坛底下。也就是当你的魂完全致死，你的灵就完完全全得到自由释放。使徒约翰他在拔摩岛是在受煎的苦难中，我相信他不是在那里埋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你。神看中你就是你，神看中我就是我，神看中的都好，样样都好。他是在那里赞美主，感谢主，主准备好他就把他提到天上。他提到天上，在属灵上你必须被提到高处，才能有属灵的看见，才能有属灵的知晓。如果你是在一个坑谷里受苦受难，你真的不知道仇敌是怎么样围绕着这个坑谷，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全面，你只知道你很痛苦。但是神的话安慰我们说，当你从地极向我呼号，我也俯听你，要把你从祸坑污吏里拯救出来，把你放到磐石上安稳你的脚步，我们就可以在高处上看清了这一个属灵的状况。就是被提到高处才能够得着那一个从高处才可能的启示。所以若望中途他是被提到了，进到了圣殿圣所。他到达圣所的什么地方呢？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那里提到约翰他被提到天上，在一个主日在拔摩岛他被提上去。而他在提上去的时候，这里提到了说他听到了有一个声音，那一个声音很大很大的声音是从他后面发出来的。那么这一个声音他是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 所以他是已经进到了穿越了圣所，到达了至圣所的那个地方，他回头看到了耶稣在圣所，在七盏金灯台中间。金灯台指的就是教会，七个教会，耶稣在七个教会中行走，把七个教会连接在一起，在属灵上就是这七个教会，家教会、一般的教会，主都在教会中行走，把我们聚在一起。或许我不是在你们家教会常聚会的，可是主行走就把我带来，把你们带来，把我们带去，主的家就是这样的丰满。那么他看到了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他看到了启示，他得着了很强的启示，就是他进到更高的位置，在至圣所那个地方，他回头看见了圣所里的一切。只有你进到了圣所，你会看到外面的外院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你尝到了神是何等的甘饴，你知道这个教会堕落的时候都在外院是多么的凄凉，多么的危险。而这一个可以进到里面，也就是你的魂不能够影响你的灵，就是我们的魂常常会影响我们的灵。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神的话是活泼的，有效力的，比双刃的剑还利，可以分开灵与魂，思想与情感，骨髓的分离点，神的话都可以分开，都可以分开。讲一个真实的见证，我的两个女儿，她们很爱主，她们小的时候常常喜欢讲一句话，不公平，这是世界里的话语。那么我教他们不要讲不公平，就是因为以色列子民讲不公平埋怨，火蛇就来了。我们要讲的是感恩赞美敬拜的，所以告诉他们要讲感恩赞美敬拜的。那我发觉他们都说我不公平，我做的是一样的带他们，但是老大的公平是要对老大特别的好，剥夺了老二，这叫做公平。老二也一样，要剥夺了老大，这才叫做公平。那么永远不会有公平。我就跟他们说，要带着救恩当头盔，就是神的救恩，救恩的话做我们思想的保护，就是救恩指的是恩典跟怜悯。我说耶稣没有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公不公平？不公平。我说如果你的委屈多过耶稣死在十字架，我就允许你可以说不公平，或者你就不要说不公平。他们从此就没有说不公平，甚至孩子到我们家来玩，有别人说不公平，两个女儿就说在我们家是不可以讲这个字的，就跟他们讲见证，他们也都会说感谢神赞美神，他们就快乐了，他们就喜乐了。其实我们需要救恩做头盔，不要把我们的旧思想，天离地有多么高，神的思想离我们的思想差距就有多么大。他是神奇的谋士，他不需要我们告诉他应该如何做才好，他都知道。当我们愿意顺服他时，他就更新我们。我的两个女儿变得很快乐，其实他们开始讲不一样的，爸爸对我做这事，爸爸是爱我比较多，妹妹说不，他爱我比较多，爸爸对我做这事，我做的一样的事，两个都说我比较爱他们，因为是恩典跟怜悯。以前是我做一样的事，两边不讨好，现在呢，神使得我们能够在他的救恩中，我们都要戴上救恩做头盔。所以这一个思想让他死，放在祭坛底下，他不能进到至圣所的。什么时候你不让他死，你就不能进去，什么时候你让他死了，就开始有启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流宝血死了，得着了打开这七个印。我们继续读 启示录的第六章，打开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宰杀之人的灵魂，他们为神的道活着活着，而且不改变神的道，有的时候是很艰难的，他们仍然不改变，就是要致命的。如果你不愿意背着十字架天天致死你的旧生命，到那个时候你不会舍命的，要准备好。那么有的时候一次的舍命，有神的仆人说他觉得那比天天致死还要容易一点，天天致死，天天致死，如果你认真的话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不管你是一次的致命或是天天的，都是神的工作，他在帮助我们。他们大声的喊说，他们很大的声音大大的喊，圣洁而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就是他们的灵魂在祭坛底下还大声的喊这一个流血的冤。义人的血是会向神呼号的，亚伯的血在地上，亚伯的血在地上向着神呐喊。耶稣基督的血也会讲话，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你只要明认你的罪，我的血就要洗净，那血真的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把我们赎回来。而他们大声的喊表示说他们没有不信神，因为审判在于神，神不要我们审判，审判在于神。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载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伸冤在他，他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到达一个地步舍弃你的命还要行善，拒绝恶，不愿意为恶而保全自己的性命作恶得罪主的。这样坚忍到底的完完全全，他们是相信神的，他们呼喊，只是他们想说为什么还在祭坛底下呢？你不是会伸冤的啊，我知道你会伸冤的，那么你的伸冤是什么时候呢？他们大声的这样喊，你的伸冤要得到几时呢？神立刻就回答，当你愿意为他舍命，他会回答你很快，你愿意真的背着十字架，他就赐给你十字架，更新你的生命，给你的真知灼见，来帮助你，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给我们的丰富。那么要到几时呢？这是他们问的，神就回答他们是在十一节。我想把十一节之后的回答留在下一堂课再继续讲这个主题，让我们也能够消化神给我们的他的光跟启示。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荣誉，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掌声归给你，愿你受光荣，你爱的我们就再次享平安。那凡有的你还要再给，你给了我们很多很多，让我们成为富足的人，我们可以为爱你而给出你给我们的恩典，好使我们献给你的尽管是五饼二鱼，你要拨开分施给众人，照顾众人的需要。求你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应许，凡有的还要再给他，求你继续在这第二节给我们新的恩膏，新的看见，新的启示，新的恩典，新的得着。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翻开启示录的第六章，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我们上午读到了，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台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的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他们是付代价遵行神的诫命，他们相信神，他们没有改变他们对神的那一份信心，但是他们想说，这一个深渊什么时候才到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什么我受苦，什么时候神为我伸冤呢？我在主前的学习是，神你的时间都好，你要讲话你会讲，你会为我伸冤，我经历过他讲的比我自己讲的更好，那么他不愿意为我伸冤也有原因，我可能一时不理解，我后来理解，因为我需要这个过程得到神在这过程里，就是他加添我们灵里的光启示，让我们确确实实的死于旧人活于基督。而神立刻回答第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白衣一指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好了就叫做义人，这关系不好的叫做罪人，是他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穿上新人，就是穿上基督。在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衣，他给我穿上拯救衣公义袍，就是让我跟他恢复了一个新的美好的关系。我们若跟他的关系不好，问题很多很多，我们若跟他的关系好了，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他的祝福，因为他俯听他义人的祷告，他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我们悔改，你要听神俯听你的祷告。我在主前的学习第一个就是，主我还有什么没有做你要我做的事，我要先做，如果你要我做我都不做，我为什么要神照我的意思去做什么呢？所以当我做了我该做的，哎，神很快，他不慢，有时他在等我们。义人恳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给他们白衣，就是让他们穿上白衣与主同行。在启示录那里也提到，撒迪的教会的得胜者都是穿上白衣的，与主同行的。那么在启示里也提到，在羔羊的宝座前有好多的穿白衣的圣徒们在那里献祭感恩。这一个白衣指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就是穿上了基督，再也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是按照他的想法。义非常非常的奇妙，义不是讲公平，而是讲公义。我跟我的女儿怎么讲公平就讲不来，这世界讲公平讲到最后真的不公平，但是属于神的人是讲公义，公义的神要做他要做的事，我们都在他的公义里，在他的作为里。有白衣赐给他们，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就是你是属于我的，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弃舍你，你是我的义人。其实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信主耶稣基督的话，这一个信心就是把主的话当话而活出来的生命。你把主的话当话就叫做义，义人因信而活，义人因信而生。我们把主的话当话，我们跟他有益，一切就要好。所以这一些人他们都有白衣的。主继续说，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刻。还有一个话对他们说，要安息片刻。这一个安息是基督徒最最重要的生命特质的基础。因为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他给我们的是和平的福音，让我们能够信他，安息在他的爱内。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就是没有安息，有心灵的劳苦，有生命的重担，经济的、金钱的、人际关系的、工作的，各式各样的劳苦和重担，这就是世人生命的写照。主耶稣来寻觅这一些有劳苦负重担的人，他说，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人到我跟前，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当你听他的话到他跟前，就得到安息。这一份安息是他给的，不是世界给的，但是他给的安息是世界夺不走的。他就继续的邀请这些得安息的人，指的是灵里的安息我们有了。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召叫我们要背起他的轭，与他同行，学习他的良善心谦，柔和谦卑。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当我们真的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那个祭坛，不是你自找的十字架，也不是别人给你的十字架，而是主特别给你的。我们不背主不给的十字架，我们不背世人的十字架，那让你没有安息，那让你只有劳苦和负重担。但是真的背了主的十字架，就一定有安息。他说，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这样你们必会得到你们魂里的安息，就是思想安息了，意志安息了，情感安息了。而持续在这个安息中，因为主的轭是柔和的，主的担子是轻松的，我们是与主共负一轭。如果我们与主共负一轭，一人因信而活，因信而生，因信而跟随主，就是把主的话当话。当他说走你就走，他说右转你就右转，而且这个轭是很容易体会的，超乎言语。你真的当作活祭献给主，你就体会到这份轭，你与主共负一轭。当轭要往右转，你就跟着往右转，好轻松哦。如果你想要往左边，右边不好，我要往左边，很累很累。如果这个轭带着你要快了，你会知道我就准备好快快的跟随他。如果这轭带着我好像要放缓了，我就安息下来，就是轻松的。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千真万确的。这是背着主的轭所得着的，他要我们一直活在安息中，活在安息中，活在安息中。我奉主的名说，自从我1991年6月9号碰到主耶稣，他拿走了我的劳苦和重担，他给了我他的轭，我与他同行，就直到今天，没有一天是不平安的，每天都是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说，要以感恩的心把你心中的切愿交给主，要感恩交给他，他就要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这一个意想不到的平安是主耶稣的平安，不是我们的平安，他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他喜欢我们安息。你知道当我们不安息在害怕中，我们的父喜欢吗？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的主说我已经大获全胜了，你还在那边害怕担心，真的让他担心担忧。但是他爱我们，他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而这一些在第五个印祭坛底下的灵魂，主还是说要安息片刻， 就是必须要安息片刻。如果真的安息，就会停止肉性的妄动，进入他的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为什么以色列子民没有安息，就是因为恶心不信，不信神就是恶心，就是败坏的心，没有安息。即使他们信了，就进入神的安息，就停止自己的肉性的妄动，进入他的安息。他要我们是在安息中，其实真的安息了以后没这个问题了。什么时候你为我伸冤呢？你的冤到现在我也没有经验到他为我伸冤呢，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说伸冤在我，我必伸冤。你就要记得，你得罪了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审判的，一定会的。你敬畏他，就不会说现在不审判没关系，别糊里糊涂的走向了上亡的道路。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16章20节，愿赐平安的神快快的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耶稣基督的恩就是我们得到的安息，是他给的恩典，我们相信而得到的。他要我们持续在他的平安中，撒旦就被践踏在你的脚下。我们需要的是跟神主耶稣基督结合起来，成为一体，成为一灵。他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把我们所有的担心害怕都扫除在外。忠心的神在工作，在工作，就借着你愿意背起他的轭，与他同行，你愿意他的道真道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就真的要让我们经验到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平安中，撒旦被践踏了。启示录第12章也说，那得胜撒旦的就是靠着羔羊的血，羔羊已经流了宝血，以及兄弟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主得胜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见证，以及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这一个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的，就是真背十字架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就是神会准备您。有一年我到以色列碰到一个弟兄，他是瑞士人，他的年纪差不多跟我差不多年纪了，好快乐，好快乐，非常非常快乐。我就看到说神的喜乐这么多在他的身上，我就跟他去谈谈话。在谈话中他跟我说，我从我很小的时候，在幼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殉道者，主告诉我的，我就在准备成为他的殉道者，主保守我的生命直到活到今天，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任何时间。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尊荣，主给的，是要与他一同为王的，是王的呼召。我看着他的生命，我就心里想，很多人说主召叫我是做一个殉道者，我怕都怕死了，但是怎么这么喜乐呢？如果有你有光，你就会知道这是主多么多么大的恩惠。主如果召叫你做殉道者，他会准备你，给你恩典。如果主召叫你是要留在他乘着云彩再来，你不要自己找死，他会保守你活到他要提你到天上。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20章最后，在千年国度里第4节，若按使徒，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有好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如果你有审判的权柄，你就不能够想的跟羔羊想的是不一样的，你要完完全全跟他想的是一样的，是我们在世就要达到这个目标。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掌守的灵魂，何乐没那个灵魂原来是在祭坛底下，在那个时刻，启示录的 二十章千年国度的时候，就是这个片刻等好了，他们要进到天上，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不单单是灵的得救，也是魂的得救。魂的得救需要圣化，不断的洁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是需要舍弃自己的旧思想、旧情感、旧生命，因为旧的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血和肉是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它更新我们，改变了我们，再也不是肉性的思想，而是一个被更新改变的思想，就要进到他的国。还有一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这里也是魂，他们都复活了，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一千年。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就是活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临时，被提到天上的这一些得胜者与他一同为王。但是他们都是背着十字架，天天致死肉身的妄动，就像加拉达书、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如今的我活着，不是当当独独的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内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是活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里，是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达到了完全。这样的过程就是准备好要与他一同为王，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最后才有公审判。你喜欢是在公审判中被审判，还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众人的人呢？你就要付代价。如果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就要与他同生，你记得跟他同死，你必要与他同生。如果我们坚忍到底，就必要与他一同为王。坚忍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改变他的话，不改变他的作为，不改变他的每一个他要成就的，他必要成就，他要恩待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对我们的呼召是在天上与他一同为王的，但是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舍弃自己性命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什么时候你舍弃了你的性命，你在那里就有启示，你在那里就可以造就其他的人，你在那里就有光。主耶稣他是为我们而舍命，同样的背着十字架就准备好来承受他的启示跟光亮。我们再翻回启示录的第六章，还要安息片时，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着一头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我们不知道这个数目到底有多少，可是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大量大量的殉道者，在面临邪恶的时代，他们为神殉道，这是大的呼召。心里想，只要你愿意跟随主耶稣，你其实已经做了我要舍弃我的旧人跟随你，就是已经要死于旧人归基督的这一个决心，才是背十字架的人，才是把自己放到祭坛上当作活祭的人。我们已经都这样了，只是你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神让我们知道，不要只是在一个程序，哦，我做了这个程序的祈祷，可是我一点都不像活祭的生命。哦，我唱那个十字架在眼前，旧人在后面，世界在后面，唱得很大声很好，但是生活里看不到生命的改变。这一些不要欺骗我们了。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在一切的事上他都是来真的，他也是真的来了。有一次我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地方，有个姐妹读了很多神学，有很多的思想很阻挡她，当我讲很多的话她很难接受。最后她跟我说，她说你的一些见证，你的生命，因为你都是来真的，我看你不是来假的，我看过太多讲假的人，我看你是来真的，我就是因为你来真的，我不明白你所说的那个充满圣灵是什么，我信了他就充满圣灵了。 我们要真的为主摆上，主真的来了，我们要真的为主而活。主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就是他真的要做，那么他也会按照他要做的事来审判我们。如果我们在今世就能够准备好，我们的魂是可以被提到天上的，像以诺他准备好了就被提上去了，以诺以利亚准备好了提上去了，斯提凡说，主啊宽恕他们吧，不要跟他们拴着血债，收着我的灵。他已经没有在伸冤说你什么时候帮我伸冤，那个都完完全全交给主，是主愿意我们学得的。有圆满的数字，那么就是圆满的数字。那里面有两类的，侍奉主的仆人们，还有就是基督徒们。感谢神，神爱我们，神帮助我们。这第五个印快要揭开的事实非常近了，让我们准备好一步一步跟随着主进到他的丰盛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非常非常的感恩，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揭开第五个印，启示给使徒约翰，让他看见你赐给他的启示。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见证做见证的被杀之人的灵魂，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摆上我自己，我愿意为你而献上我的生命，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你给我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主耶稣，谢谢你，你不审判在地上的人，是你的慈爱跟怜悯。你还没有为你的殉道者伸流血的冤，那是你的慈爱跟美善。还有圆满数字的人必须满全了这数字，你极其慈悲含忍，是给人悔改的机会。主耶稣，我们也愿意你的慈爱怜悯让人能够悔改归于你，我们不愿意任何人上亡。主耶稣，谢谢你，你把你的爱借着你的灵倾倒在我们中，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为我们一切的需要献上恳切的祈祷。你圣灵的带领是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带领，两者互相敌对。我们不再做你圣灵的敌人，我们要顺从你圣灵的带领，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献上感恩，降服在你的带领中，献上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